感谢神啊，又有机会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神的话语。在我们开始之前呢，我们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神，我们赞美你，你的话语立定在天，你借着你的话语将你启示给我们，你借着你的话语将你的道路启示给我们，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有人生的盼望。主啊，这一切都是你借着你儿子的恩典赐给我们众人的。我们把今天你的话语恭敬仰望，交托在主你的手中。愿你的灵膏孩子的口，把当说的话语分享给众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同受一个灵，让我们同得造就。愿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有一个美好的盼望，一个坚定的指望。主啊，就求你祝福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聚集。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这个，因为一直有希望，感谢神啊，有机会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啊哲学三问。因为借着启示录呢，我想分享哲学三问的最后一问，就是我们要往哪里去。以前呢，我记得通过创世纪的1到3章，跟弟兄姐妹们一起分享了，我们从人从哪里来。啊，生物学告诉我们人从哪里来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人是神所造的，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，有着神的公义圣洁，这样的人。借着路加福音19章10锭银子的这个比喻，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了，在这个世上，当我们蒙召，或者当我们有机会认识神的儿子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在这个世上应该做什么？应该有忠心的去追随，去遵守神的命令，存着盼望。盼望什么呢？就是今天刚才大家读的这一段圣经，启示录21章。那新天新地，新耶路撒冷，以及在神那里的一个美好的祝福。我不知道大家在读完启示录21章的时候，是你把它还是当做一个比喻，一个啊，这是一个看着挺好不太现实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比喻呢，还是它真真实实的在你的心中，你就想那真真确确实实描述的就是最后在神里面的人，就是被神称为他的子民，也是在这一章里头说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要去的那个地方呢？那是荆棘的道路，碧玉的墙，整颗珍珠的大门。你是否愿意在那里去？因为每一个人的盼望，每一个人的指望，会激励着我们自己每一天的行动。周五刚好我们在读这个学生团契，我们在读这个以弗所书4章，也谈到了基督徒是蒙一主一信一喜，同有一个指望。那指望就是在基督里叫成长，所以一个指望能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安排自己的时间，安排自己的精力。如果我们的指望只是放在那里没有行动，那永远是白日梦。我们把时间用在别的上头，我们的梦想放在那里，我们不需要去实践。所以今天借着这段经文呢，真的想和弟兄姐妹一起看一看，如果是一个白日做梦的人，他的下场是什么。启示录21章，它是接着20章11节到15节的，它是对前20章的或者21章的一个总结，同时它也是开启了21章22章一个新的一个最后的启示录的第7个阶段的新天新地的描述。因为在 二十章的十一到十五节，神说当白色大宝座面前的时候，人要因着自己所做的、所说的、所行的受到审判。人们要被扔在火湖当中，在那里有第二次的死，唯有在生命册上的人才会进入到二十一章神的应许，就是我们刚才读的，当新天新地来到的时候。今天我们的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邪恶，但是当新天新地到来的时候，神说没有了海。在圣经当中，在以色列人的概念当中，海，包括大家在圣经以后有机会你去仔细看，海是罪恶的渊源。所以当再有新天新地的时候，你可以想象我们这个世界没有今天的这几个大洋大海了，只有陆地，只有神的殿和神的子民。而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，神曾在以色列人最悲伤的时候，以色列人要被掳的时候，借着先知以赛亚告诉他们，以后你们要得到安慰，今天耶路撒冷要毁灭，你们的君王要出来投降，但是新的耶路撒冷将在我的面前永远长存。所以在那时，神借着新天新地，通过先知以赛亚来告诉安慰当时的神的子民，以色列子民，让他们遵守神的话语，回转他们的恶行。神说到了时候，也是借着以赛亚告诉他们的，到了时候，在二十五章这么说到的，到了时候我要擦去你们的眼泪，又要除掉普天下百姓的羞辱。在今天我们在学的第四章第四节里头说到，神要擦去一切的眼泪，这是神过去对以色列人的应许，对神子民的应许，今天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应许。到了那个时候，神要擦去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不再有悲伤、哭嚎、痛苦。就像刚才我们小兵主席弟兄带着祷告一样，今天这个世界，当俄罗斯跟乌克兰战争的时候，我当时最有体会的一件事情，最能让我震撼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当他们把一些居民没有电了，他们现在很冷啊，我们现在都很冷，他们比我们更冷。记得去年我们停电的时候好痛苦啊，那个冬天停电的时候真的很痛苦，那我屋里衣服都得裹在身上，穿得很厚，你知道吗？你想想他们的停电，我们还有盼望说会几天恢复，但是他们可就遥遥无期了。战火造成人民死亡痛苦，很多平民是无辜的，无论当权者是有什么目的，但是很多受伤的人是无辜的，当亲人离世的时候痛苦悲伤，公义在哪里？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生活在，虽然生活在美国，但是疫情也让很多人的家庭这个妻离子散的，有年老的去世的，有年少的离去的，生命在疫情的面前仿佛是那么的脆弱。真的是我们，就是我们教会也有一些弟兄姐妹也离开我们，当然不是因为疫情，但是当我们的亲人朋友离去我离开的时候，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不常舒服的感觉，我们会流泪，会痛苦，甚至会问神为什么让我们经历到这样的难处。但是在这里做宝座的给我们说，孩子，今天虽然你有苦难，我的儿子耶稣也一样有过苦难， 但是在最终的时候，我要抚平你们的眼泪，我要替你们伸冤，因为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你们不再有眼泪，不再有悲伤，不再有疾病，而且我要将生命的活水赐给你。如果大家还能记得熟悉福音书里的话，你会知道神曾在那里应许要给谁生命的活水。约翰福音第四章，耶稣见到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说，你若知道眼前这个人是谁，你就必求他给你生命的活水，那水喝那水的人永远不再渴。多么美好的水，我们每天都要喝一定的水，否则我们自己的身体也受不了。但是在这里应许我们，我们将有生命的泉水，神应许给我们，而在此时要实现了。那生命的泉水要赐给每一个在新耶路撒冷的人喝。你是否盼望那个没有痛苦、没有悲伤、与自己的亲人、与自己的朋友充满喜乐的地方呢？那个不再因为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疾病的困扰，随着年岁的增加，我们多多少少都有各种各样的疾病伴随着我们，然而在那时一切都没有了。在那时我们不存在停电的问题，我们也不存在没有光亮黑暗的问题，因为神在那里。这话你信吗？就像在这个第五节说的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。你信吗？这是你的盼望，这是你的追求吗？如果是，你要应该问第二个问题，就是怎么样才能进到这里来，才能到这里来。所以在第七节第八节他这么说，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，我要做他的神，他要做我的儿子。唯有胆怯的、不信的、可憎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的，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的硫磺火湖里，是第二次的死。弟兄姐妹们，在圣经里头，特别是在启示录里当中，提出了一个形容词或者一个名词，就是得胜的。其他地方说你信我的、跟随我的，唯独约翰，使徒约翰在启示录里告诉我们，唯有得胜的。他在对七个教会的，就是耶稣借着他写给七个教会的七封信当中，七次提到唯有得胜的。而今天我们刚才读的第七、第八节，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看到，或者你刚记住，他说我得胜的可以继承，唯有胆怯的，后面的罪、不信的、可憎的，我们可以看见这是两类罪。第一类是得胜的和胆怯的，是在教会里发生的，后面的一类是不信的人的罪造成的，不信的、可憎的、杀人的，都是不信神的。所以我们特别应该关注什么是得胜的，什么是胆怯的。因为得胜的，你要进入这个新耶路撒冷，而胆怯的，你却要被扔在硫磺火屋里，就是第二次的死。得胜的呢，在启示录第二章对七个教会有不同的描述，比如说以弗所教会。我们学习这些需要我们自己来反思，来省察我们自己，来警醒我们自己。因为在神的七个教会他们刚开始建立的时候，你可以从启示录里二章你可以描二三章你可以看到，他们一开始都非常的热心，非常的跟随主。然而随着信主的时间的延长， 到了约翰快要去世的时候，给他们写这封信的时候，大概公元90年左右。从耶稣出来传道公元26年或者30年的时候，他们今天已经经历了，教会已经经历了近60年。或者说他们教会已经经历了40年，从他们建立教会开始。但是随着几十年的推进，信仰的更深，他们不是增进，反而倒退。所以神借着约翰给他们写了7封信，对以弗所教会这么警戒他们说，你们起初的爱心离弃了。对老底家教会说，我知道你们的行为不冷也不热，你们既如温水，不冷也不热，我必从我的口中吐出你们。这两个教会都存在一个重要的问题，就是随着信主的时间增长，他们爱耶稣的心，爱主的心慢慢的冷淡了，开始关注自己的生活。因为这两个城市都是非常富足，非常可以安享受的一个两个城市。老底家有著名的温泉，他们有钱，他们用的温泉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是从很远的地方引过来的，所以水到了他们那里就变成不温也不冷的水了。有钱啊，可以干一切的事情，在古代就可以引温泉的水来到他们这里。本来没有温泉的城市变成有温泉的城市，因为他们富足，所以他们生活的安逸。所以神在这里头劝他们说，你们起初的爱心失丧了，你们要回转，爱神的心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。我相信大家想一想，我们刚信主的时候，刚刚受洗的时候，我们可能是最有热心，最想认真追求神的时候，在神的话语上可能也更愿意追求。但是随着时间的增长，我们可能慢慢的冷淡了。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在座的我们弟兄姐妹，而是说神借着以弗所教会和借着老底家教会，让我们来思想，让我们能反省我们自己，警醒我们自己。同样呢，对这个士美拿教会，还有对铁非教会，还有对萨迪教会，他们三个教会的描述说什么呢？你们听了我的道，但是你们都不遵守了。现在你们务要遵守我的道，得胜的我要给你们冠冕，要给你们生命树的果子。他们这三个教会代表了听了神的话语，学了神的话语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开始慢慢的不再遵守神的话语了，开始以自己为自己的主了。所以约翰告诉他们，你们要悔改，要遵守我的话语，要持守我的道。我们的主耶稣说过，爱我的必遵守我的道。但是随着信主时间的增长，随着这些教会的逐渐发展，他们慢慢的远离了神的话语。所以约翰在这里告诉你们要遵守，这里也跟我们一样的，跟我们在教导我们也是一样的。得胜的是遵守神话语的，胆怯的是不遵守神话语的。胆怯是来自几个方面的，有受逼迫的，有受政府逼迫的，有受社会影响的，周围人影响你的，这个社会影响你的啊，你是基督徒，哎，你好怪啊你，哎，算了，我就不说了，下次。有受自己的私欲影响的，圣经一再强调我们，包括雅各，包括在这个 以弗所书也都在强调，我们人都是因为我们私欲的原因引领我们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，我们并不愿意跟随神的话语去做我们想做的事，神让我们做的事情。所以胆怯的在这里都是对应刚才说你要遵守，都是不遵守神的话语，是以自己的心或以社会的心以环境的心来教导自己来引领自己的。如果说在其他章节上没有说过这样是什么大罪的话，那么今天在启示录里21:8说得很清楚，唯有胆怯的要被第二次的死。可见胆怯的是和那些不信的，你说我跟他们不一样，他们不信神，你知道吗？教会之外的人不信神，他们是有罪，他们行奸淫杀人的。但是在这里，如果你相信神的话，是这里说的是这话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话，那么这里说的很清楚，胆怯的跟不信的是同罪，这难道不值得我们警醒思想吗？我们存了美好的盼望，但是我们没有付诸行动，到头来只是白日梦而已。在这个还有一种胆怯，就是在另外两个教会，在别加摩教会还有推雅推拉教会，他们呢是随从了社会的教导，随从了其他的当时在城市里的一些异教风俗的教导，慢慢远离神，慢慢远离圣经，开始敬拜偶像，吃祭偶像之物。这个一个著名的这个牧师 Tim Keller 在他的这个偶像的一书里介绍了很多偶像。今天很多的这个著名的牧师也都在谈到偶像的问题。最大的偶像是我们自己，是我要做什么。其次的偶像就是金钱、社会、地位、人对你的看法。而最影响我们自我的偶像就是那个我觉着，而且不以为然。所以当我们作为基督徒，如果凡事都以我的理解、我的认识为中心的时候，你可能就偏离了圣经的教导，随从了别加摩教会和推雅推拉教会。因为约翰在那里警戒他们，你们要离开拜偶像，回到神的面前来，得胜的我必赐给你生命的冠冕。所以这个盼望，刚才新天新地的这个美好的盼望，还有那个没有痛苦还有生命泉水的这个美好的地方的应许，你想要吗？那么我们就应该照着神在对着七个教会信中所描述的，我们要去得胜得胜。而得胜的法门是什么？怎么样能得胜呢？就借着第下一部分得胜的归宿里告诉我们怎么样得胜。在后面这部分讲到了，他就又详细描述了得胜的归宿在哪里，人靠着什么样能得胜的。他说我要将，第九节这么说道，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示给你，说得很明确。这个得胜的去处是指羔羊的妻。羔羊的妻是什么意思呢？在圣经中一再描述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，虽然我们是男的，姐妹可能还好一点，我们是男的， 但是圣经里描述我们，我们都是神所预备的，要做羔羊的妻子的一份子的。因为整个教会都是神所预备给羔羊做妻的。所以这里羔羊的妻是指着每一个愿意跟随，每一个愿意效法耶稣的人，效法基督的人。这是无形教会的一个概念，因为在有形的教会里有得胜的，有胆怯的，但是最终的那个教会里面，今天我们还没有看见的这个教会里面，它只有得胜的，还是羔羊的妻，是要借着羔羊来能进入到最后的归宿这里的。我们能不能进入是羔羊的保守。大家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可能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要量这个城，在第十五节和第到十七节，神让这个天使用这个金围子当尺量这个城。在旧约以西结书里面，神让以西结看见去量那个城，量城的概念代表了神的保守，代表了神的看顾。整个被量的城的里面的人，如果你在里面，神必定保守你。所以量是保守保护的意思，是一个给你一个确据，说你在这里面你就被神真正的保护起来。在以西结书里，当时圣殿已经都没有了，但是神借着以西结让他看见新城，让他看见一个城，让他看见一个殿，他去量，就是神最终要保守以色列渔民得着那个应许。而此时此刻正是对以西结的意象的一个应许的成就，就是在这个新的耶路撒冷里面，神要再次用金围子来量这个城。今天如果我们在生命册上，如果你我在羔羊的生命册上，我们就能进这样的圣殿。我们之所以能进，是神的保守，是神的恩典，神会保守你我不失脚。但同样也要求我们有一个回应的心，就是刚才说得胜要有一个追求神的话语，离弃恶行的一个，回到起初爱心的一个道路上的，我们需要一个回应。神说我爱你，我保守你，但是我们还在那做梦呢，所以我们需要回应。因为呢，在二十七节这么说到，凡不洁净的和行可憎的与虚谎之事，说虚谎之事的，总不得进那城。这个城是个非常奇妙的城，它是一个四四方方的城。这个城就是圣经里在最早在圣殿里的至圣所，它是一个长宽高都是四千里的城市，好奇怪，是个正方体，长宽我们都可以理解，高一个四千尺，四千英里啊，四千里，我们人不会建这样的城，这样的一个城的，建那么高，你知道人才多高。但是这个代表了神的至圣所，以前大祭司一年才能进去一次，大祭司一年进去一次，但如今这样的城向每一位愿意在神面前屈膝，愿意在神面前降服，愿意在神面前悔改认罪的人敞开了。每一位在这里面的人都享有 大祭司的职分，正如彼得在彼得前书里说，你们是君尊的祭司，你知道吗？圣洁的国度，你知道吗？神的子民。能在那里头敬拜神，能在那里面瞻仰神的荣美，希望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盼望，每一个人的努力。我非常盼望，希望有一天能进到那城里面，站在城的最角，因为我不配站在中间，但是我可以站，希望能神给个位置，能站在最角的位置，能瞻仰他的荣美，就像那首圣经里的描述，诗歌里在唱的，进入他的圣殿，瞻仰他的荣美。如果这是你的盼望，这是你的指望，愿我们一起互勉，靠着神的灵走那得胜的道路，因为神是真实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让他追随他的人失脚，也必引领他的道路，因为神不可能让一个义人跌倒，也不可能让一个义人流离失所。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信心和这样的决心来跟随，因为今天当看见这样的盼望，今天大家黄金在涨，有人在囤黄金，战争打也在囤黄金，但是有没有想到在那时候黄金算得了什么？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将过去，这是必然的，我们生不带来，死不带走，但唯有在生命册上的我们，或许能给我们自己，或许能给我们的家人，能给我们的亲人带来永恒的祝福。今天我们给家人再多的金钱，再多的银两，也不如把他们带在神的面前，存有这样的盼望更为宝贵。这些经文摆在这里，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，你我不断的警醒反思自己，免得有一天我们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，因为把我们划在了那个胆怯的懦弱的人当中，使我们与神的祝福失之交臂。好，低头祷告。神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你将你的盼望，你将你的应许借着你儿子耶稣基督展现在我们面前，愿你的灵刚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过一个警醒的人生，让我们盼望那天上的帐幕，就是你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，因为在那里你要做我们的神，我们要做你的民。你愿我们众人在你面前有一个得胜的，一个在这个没落的世代能为你做见证的心和行为。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时常愚昧，就求你的灵，求你的圣灵来刚强我们，使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，使我们能够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能够靠着你的力量成长，靠着你的力量来战胜我们的软弱，使我们能成为被你所用的器皿，是吧？求你也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，因为你喜悦我们谦虚，你喜悦我们有爱心，你喜悦我们温柔，你喜悦我们爱真理，就求你将这样的心智放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当中，帮助我们更好的来跟随你，更好的来在这个地方为你做美好的见证。以上的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